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您今天收听的是《灵魂永生》的第528节。我们上个星期是提到没有封闭的系统，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心理性的存在，只因为我们过度的关注于一个狭窄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又给自己的定义那么严格的限制，而这些定义的话又投射到我们对灵魂的观念上。也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肉体的身份过度的担心，所以限制了我们的感知的范围，我们只能以肉体的感官看到我们眼前的世界而已。但是我们的灵魂并不为他的身份担心，灵魂对自己总是有信心，并且永远是在探索的。这是我们在上个星期所提到的内容，而这个星期我们要谈的是，赛斯说，我要再强调，虽然这听起来好像很难懂，而当我们学会了去体验我们是什么的时候，这个直觉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楚了。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旅行，而想找到本体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旅行过我们的心里的自己去找。按照赛斯的说法，肉体是个粒子，而粒子只是个容器而已，所以如果你要找本体的话，可能在自己的身体之内是找不到的，它不在你的内脏里面，不在你的身体里面。我们的意识随时都会溜出去，我们的灵魂或者是说我们的本体就是我们的意识形式。用一个比喻来比喻的话，就好像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本体就好比是一个圆圆的珠子一样，在不断的转动，只因为我们的兴趣，我们把这个珠子定位在物质的这个层面上面，所以它才不转动。可是你看，当我们睡着的时候，这个珠子就到处乱跑了，它根本不在这个实相上，它可能跑到各个不同的实相，甚至跟它自己没有关系的实相。我们从晚上看到自己睡觉之后的脑波的状态，就知道我们的脑波其实不断的在上上下下，所以我们的意识只是因为兴趣的关系，所以才会锁定在目前的物质实相上。所谓锁定的意识，就是我们把焦点完全放在身体的感官上面，所以我们的意识似乎只看到以身体的感官所看到的部分。那么意识本来就有千里眼，本来就有心电感应，而且意识会到处去旅行，如同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灵魂是个旅行家，他也有所有的经验，而且他是目的的创造者，他一面走就会一面创造世界。如果你要找你自己的本体的话，你可以旅行过你心里的自己去找，除非你亲自开始这样的旅程，或者你不可能相信透过这样往内去探索的话，可以感觉到多么奇妙的事情。我们自己就是一个灵魂，是属于灵魂的一部分，是一个灵魂的特定的显现。假如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存在本质保持无知的话，那赛斯说真是荒谬至极。也许我们不能把我们所知道的清清楚楚以语言的方式来表示，但这绝不能否定一旦你开始向内去看的时候，你所获得经验的价值或者是有效性。假如我们从外在的自己当中看不到自己的价值，一旦我们向内去探索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内在是有多么的伟大。你可以称此为一个精神的或者是心理的或者是心灵的探索，随你的意。而主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是我们的灵魂的一个特定的显现。如果各位有在看道瑞前一本的话，在道瑞前一本的第一个对话当中，道瑞是用糖果店的例子来当比喻，比方说你对什么事情有兴趣，就好比你喜欢哪个糖果一样，你吃了这个糖果，因此你的频率会改变，而你的人生会因为你的兴趣点去体验这个兴趣点所带来的新的生命。但是你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自己，你也可以综合很多其他的你的自己合并在一起，就如同你可以吃不同的糖果。我们在之前的课程提到，我们是因为一个兴趣点，所以才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所体验的所探索的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兴趣点。 好比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糖果，而从糖果当中去体验一个新的经验而已。当然在道瑞的这个第一个对话当中也提到一个波粒的特质，那就是为什么说灵魂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粒子，而有的时候我们又是波。当我们是粒子的时候，我们拥有身体，当我们的意识离开了我们的肉体之后，我们又呈现波的状态。一旦我们放弃了这个体验，我们回到了内在的话，在死后地带或者是根本回到内在，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呈现波的形式。同时我们可以是一个体验的直接体验者，那就是我们是一个粒子。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变成波，比方说你虽然有身体，可是你去创造一个其他的自己，像约克海边那种以念像创造出可能性的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立刻的从个体的形式立刻变成存有的形式，因为你所送出去的念像，虽然你在不自觉当中送出去的，可是却是由你的信息点，由你的强度跟你的浇筑去形成新的自己。而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新的自己，在过他的人生的时候，也会涉及到与我们所创造的这个本体，这个时候我们又变成本体而不是个体了。我们知道意识的形式既有两种不同的特质，一种就是粒子的特质，跟一种是波的特质，这就是所谓波粒二重性。对物质世界来讲的话，当你是波的形式的时候，你有可能可以当作是类似像存有的形式，而当你是粒子的时候，当然你在直接体验，我们是用我们的肉体感官在体验我们的世界，而且我们只浇筑在我们的世界里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在创造经验。而我们所创造的经验当然有一个接收者，这个接收者通常的情况对物质来讲的话是呈现一个波的形式，这是指物质的层面而言。我们知道其实电的形式不是只有一种，所以对内在的层面来讲的话，内在的存有的存有，它的形式可能跟物质的存有的形式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所谓的存有，就是你能够晃出很多的念像，而从这个念像当中去取得你的经验，这个叫存有。而如果你是个体的话，你是直接在体验你的经验。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其实不断的在做心灵的探索，你不是在试着找你的灵魂，因为如果是那样讲的话，是没有东西可以找的，也没有像西方所说的把灵魂卖掉，像浮士德那样。灵魂是永远不会失落的，永远没有失落，而你也永远不会失落的。当然赛斯在这里所说的你，永远是用整体的自己来称呼的。赛斯说你用的字眼也许无关重要，但你的意向却是要紧的。所以一个人不是你怎么讲或你怎么样去立言，而事实上是你的内心的真正的意向是什么。因为意向牵涉到情绪能量，而情绪能量会物质化，所以我们的由衷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赛斯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说这一节口述完毕了，并没有像其他的章节一样互道晚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有私人课要继续。所以罗在这边注解说，在10点51分暂停，和上一节一样，赛斯给珍和我讲述了一页个人资料来结束今天的工作，大概在11点1分的时候结束。我等一下会把私人课的部分大约的介绍给大家了解。罗在这边注解，罗说珍进来并没有读赛斯的书，可是在听过我对这一节的描述之后，珍叫我在打完之后给他两页的副本，他想要念给 ESP 班的学生听。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真觉得这一节的课的内容很好。以下的部分就是从这一节删除的部分，那因为是删除掉了，所以我还是把它补上来好了。这是私人课1970年5月13号的删除课。刚才上课不是上到10点51分吗？真安静地坐在摇椅上，大概停了一分钟，然后闭着眼睛坐了一分钟之后，赛斯说我正为你们两个人输送能量，也大概又停了一分钟，然后呢赛斯说朝着你的手，罗的注解觉得有一点惊讶，然后呢现在赛斯说朝着你整个身体， 在10:56的时候，赛斯说，从你的身后能量正被引导向鲁伯。那他本来就是鲁伯啊，那他怎么样引导向鲁伯呢？而且赛斯说从罗的背后，所以罗很奇怪，罗问他说，从我的身后，赛斯再次的强调说，是从你的身后，然后能量正被引导向鲁伯。这里我想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思考，也就是说他明明是上了真的身体，那么他就是鲁伯啊，他就是真啊，而罗不是面对着他吗？那如果说要输送能量的话，应该是他把他的能量输送到真的身体，不就是这样吗？可是各位你去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因为事实上这里所说的鲁伯反而是站在罗的身后。现在的赛斯是坐在摇椅上，坐在那个甘乃迪摇椅上，而罗是在做记录。在摇椅上的赛斯跟罗讲说，鲁伯在你的身后，我现在输送能量给鲁伯。各位注意到，不是给真哦，是给鲁伯。而鲁伯在哪里呢？鲁伯是在罗的身后，所以罗才会那么奇怪，就是说啊，在我的身后，怎么会在我的身后呢？然后赛斯说，从你的身后，能量正被引导向鲁伯，朝着他的整个身体形象，朝着身体形象之后，就朝着左部锁背了，然后朝着肩膀，然后是朝着左肩，现在是右脚，然后是两个膝盖，然后朝着手指跟手臂。赛斯跟罗讲说，凭借着你内在的同意，我一直在为你们的能量场做一些调整，这将更有利于你们两个，好使你们两个都能够从我这里得到良好的暗示中受益。所以这种一甲子的功力传过去，一下子就完成了。如果按照时间来计算的话，赛斯是从10:56开始，从罗的身后去把能量输送给鲁伯，而从56到最后结束11:01，所以整个输送能量的过程才5分钟而已。那么有一个很奇怪的疑问，就是既然这样会非常有益的话，为什么不每天来一个5分钟的时间，把赛斯的能量输送给真跟罗呢？我猜假如说用武侠小说的观点来看的话，可能也蛮耗尽赛斯的功力吧，同时好像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大概只好一天吧，所以因此赛斯并没有这样再继续做，甚至于在健康知道真已经要离世的时候，赛斯也没有再用这种输送功力的方式来输送他的能量。但是真的看起来有点像武侠小说那样的描述，而且好奇怪的就是在他输送的时候并不是输送给真，而是输送给鲁伯，而输送给鲁伯并不是坐在摇椅的那个赛斯或者那个真，而是输送在面对面的那个罗的背后。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的任何一个片刻，其实我们的内在自己还是随身在我们周围，在那边绕着走的。我们或许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内在存有的存在，可是它其实是真的存在。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赛斯他把功力输送给鲁伯，为什么鲁伯会在罗的背后？而在这里罗的确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因为真是坐在摇椅上，而真那个时候是代表着赛斯，那么那个时候的真并不是真正的真，他所输送的能量也不是输送给他上身的那个真，而是输送在罗背后的鲁伯。有一个观念我们一直都还是没有办法建立，就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才是自己，那么我们说我们有内在自己，我们是把它晾在一边，把它当作是不存在的空气。但是即便你从真的书所写的泥冰跟雪灵的那个故事来看的话，连泥冰跟雪灵都可以在房间里面乱走的，只要兴趣点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些人格，我们的内在存有都还是随时会出现的。不是什么几头三尺有神明，而是我们根本都没有看到他们，但是他们绕着我们在转。赛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格，比如说你现在活着是有一个肉体，那么我们的意识体当然在我们的肉体里头，那我们的心光体呢，我们的心智体呢，我们的内在存有呢，我们的每一个人格呢， 其实还是都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在哪里，或许只要他有兴趣的话，他就会跟在旁边。这样说的话，各位还是要怕鬼吗？因为你自己有好多自己的鬼都绕在你旁边了、连在输送功力的时候，都不是输送给你本人，而是输送给你背后的那个内在存有。赛斯是把能量输送给鲁婆，不是输送给真，因为他自己就坐在摇椅上，但是他输送的是在罗背后的那个鲁婆。可是罗没有看到鲁伯，而真当然也没有看到鲁伯，所以那鲁伯在哪里呢？鲁伯就在房子里面呢、我们在说话，当然鲁伯都在啊。所以为什么赛斯永远不会称呼真为真，而称呼真为鲁伯？这样的一个称呼方式本身就是非常蹊跷的，当然不是说因为他的内在存有叫鲁伯才称呼他鲁伯，而是事实上你在哪里的时候，你的内在自己还是跟你在一起的。所以在讲话的时候，当然不只是在对真讲，比方说我们在读赛斯资料，有很多赛斯资料可能看不太懂或听不太懂，可是事实上你的内在存有是在听啊，不是只有你在听啊。所以如果你觉得某些老师讲的赛斯资料比较深，比方说像我这边说的赛斯资料可能很多人会听不懂，但是只要你耐着性子的话，你的鲁伯、你的耶瑟他还是在你身边，当他听懂之后，他就会在潜意识当中让你有意识的自己了解啊。而我们在过生活的每一个片刻，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自己在过生活，但是也不是啊，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内在自己还是绕着在旁边陪伴着我们啊，而且还不是只有一层，而是层层的都陪着我们，并不是他们不存在，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那我们有需要怕他们吗？就好像我昨天所说的，假如意识像洋葱的话，有没有哪一片的洋葱是需要怕它内里的洋葱或外表的洋葱？今天是有一位网络上的朋友跟我讲说，茶叔，你说站开来去创造一个创造性的自己或可能性的自己，可是我觉得应该用绽放比较好，绽放我比较能了解。我个人觉得这个绽放的词句是蛮有意思的。我之所以用绽开，是我借用未知实相当中针对他的同学所说的话。而不管是绽放也好，绽开也好，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在下一章第七章当中，赛斯所告诉我们的一些观念。赛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格它事实上是类似像波形一样的，比如说你的存在是一前你的自己在不同的实相同时存在，比如说一张桌子，它不是一张桌子在物质世界存在而已，它是层层层层又层层的桌子在各个不同的实相存在，只是我们因为在物质世界里头，我们看到的这张桌子是我们用我们的肉体感官所能看得到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从自己去创造一个可能性的自己，这真的不是什么太匪夷所思的事情，而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平常在做的事情。在大瑞制药的第一组对话当中也提到，耶克海边的真跟罗是他们两个创造出来的，只是后来他们对这样创造出来的人格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他们还是走自己的路，所以这样的人格并没有变成他们的未来，或甚至跟这样的人格做融合。所以这样的人格到最后的话，他们会走他们自己的路。那你也可以从这里看到，连你创造出来的人格，首先你是自己完全不自觉的，你创造出来的一个人格你不自觉，不但不自觉，而且你创造出来之后，他们会走他们自己的路，他们跟你可以融合。假如你们的兴趣点蛮接近的话，按照道瑞的说法，就是说你除了吃软糖之外，你可能有兴趣吃其他的甘草糖，所以那个甘草糖跟软糖最后会合并在一起，会融合在一起，会变一个新的自己。这就是我在提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变信念跟产生创造力的方法。最主要就是如果你可以从现在的这个物质实相当中去绽开，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自己，也不是只有一个实相，并不是说只有这个物质实相才有肉体。我有一个朋友今天也在跟我谈到，是不是只有在地球的我们才具有肉身？如果以能量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必须要是受体嘛。假如说是个受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感觉由受体所感受到的经验嘛。那么既然是受体的话，当然有 所有的肉体的感官嘛，只是在不同的层面当中我们觉察不到而已啊。所有的受体就是粒子，粒子就是身体，不管这个身体是在哪一个次元，但是如果它是受体，它就是粒子，它就不是波。如果它是波，它就没有办法真的感觉到那个由肉体所感觉到的经验。比方说你用想象的想自己在恋爱，跟自己真的进入恋爱那个情况怎么会一样呢？当然你在想象当中也会有一些感受，可是除非你真的结婚真的恋爱，所以你能够透过你的肉体去感觉到那个恋爱的滋味到底真实是什么。我们528节的课程就进行到这里了，再下来就是第七章的灵魂的潜力。这个灵魂的潜力刚好也在回答我们最近在讨论的，是从自己去绽开一个自己，去绽放一个自己，或者是去创造一个跟自己不同的可能性自己。我们在创造其他的自己，这是经常在做的事情，是我们平常没有觉知到，也不晓得自己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形象，一个形体出来了。其实创造一个新的形体真的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假如各位了解这一点，真的要好好利用一下。因为我们除了身体之外，其实我们就是波形嘛。既然波粒是二重性的话，我们可以是既有肉身的不会创造形体的自己，也可以立刻变成纯油，而由纯油去创造很多的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各位去想想看，如果你能够去创造一个既有非常强大天赋的自己的话，是不是这个是由你创造的，所以你能够主宰，因为你就变成纯油了，你是变成一个小纯油，而你所创造的人格它等于是在替你服务嘛。不论是道瑞制药的对话第一个，还是说这个530节所谈的内容，全部都在谈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也常常听一些文献在讲说啊，这个人坐火车你去接他，你看到了他了，而且你也接到了他了，可是怎么一个小时之后才听说啊，火车是误点，而这个火车后来到了，这个人才真正走下来，那前面的那个人是谁呢？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会诞生，也是因为我们内在的一个能量，只要能量强度够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活灵活现的出生在物质世界上。在前面的电信漫谈当中，我们也提到电信的一个特质，情绪能量的一个特质，大概就是强度跟深度。所以假如你的情感的强度够深的话，你的 focus 你专注点够重的话，就会创造除了你的肉体之外的形体，而如果你对他的情感的强度够深的话，那么这个形体也能够持久到一个程度。一样的，我们的寿命到底有多少，那也是根据我们内在存有希望我们存活在人间的那个强度有多少，有多少意愿希望借着这样的人格来活在人世间，那么我们的寿命就会有多长。其实根本就不完全是人的寿命的问题，或者是怎么保养的问题。在这一节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论述方式，这一节提到你的情感的强度跟灌注创造了你肉体之外的形象，但这些形象的持久性跟程度则有赖于任意情感的源头的强度，因此你们的空间充满了出奇的形象，相当的鲜明如生，但是却是你能够感知物质的一般结构之下。所以孙悟空拔了一根毛变成新的一个孙悟空，这有什么奇怪？只是我们因为强度不够的关系，所以我们看不到嘛。那如果孙悟空的 focus 他的情感深度很深，而且灌注的强度又很深的话，那么他所创造的形象当然就会栩栩如生嘛。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空间哦，在我们现在的空间到底有多少个我们呢？这个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还不是我们内在存有所创造的，很多很多充满到我们自己的房间里面，而且是相当鲜明如生的，只是因为它在我们感知的物质的范围的结构之下。所以各位去创造一个能够指导你的创造性自己，这有很难吗？有很匪夷所思吗？其实没有啊，因为波粒是二重性的，既然我们的存有会创造我们，我们当然也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可能性自己啊。赛斯在这一节一开始就说，在你看来你只有一种形象， 即你感知到的肉体没有其他的，可是同时看起来好像你的形象在一个时间只能在一处，而你的确有其他你所不知觉的形象，同时你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创造了不同的形象，虽然你也不能实质的知觉到他们。我们创造了它，它真的存在，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只是我们不真的能够觉知到它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真的觉知到它们？是因为它的深度跟强度还不够。但是如果你真的很肯定的知道自己可以创造一个形象的话，那么你所创造出来的形象当然甚至是可以让你看到的。这样是不是解掉各位的谜题呢？为什么神明，那个木头雕的神明会具有很大的神力？为什么一本圣经，一个基督教的十字架，对信仰很深刻的人来讲的话，它是具有非常强大的神圣力量的？所以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一旦你了解它是真的，它不是想象的，也不是查书在这边说的。以赛斯来讲的话，这一点都不稀奇啊，他甚至可以送一个分身到真的旁边去上真的身体，而他仍然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就如同我们的存有去送一个实质的肉身一样。只是我们如果要到物质实相，要非常鲜明的送一个肉身的话，我们必须要透过精子当作一个入口。而一旦创造出来之后，你主要的身份感是 involve 到你的肉体的。这里的翻译是把它翻译成关乎了，但是它的英文是 involve， 也就是涉及。你的主要的 sense 是涉及到那个肉身的肉体，所以你创造出来之后，你极难想象你自己没有它，或者是在它之外，或在任何方面是能够跟它切断的。形象是能量集中的结果，形象只是能量集中的结果而已。各位现在就知道为什么创造学跟你的想象力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但也不是随便乱用想象的，是你用你的专注力，你用你的能量，用你的情感，用你的专注点，你的 focus 去创造一个创造性的人格，而这个创造性的人格是可以来帮你收集跟他有关的资料的。这个创造性的人格当然有他自己以生寄来的信念嘛，因为这个信念是你给他的，而你给他的当然不属于你自己。这里的算盘是这样打的，我们的初始信念是由我们的内在所设定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改我们的初始信念。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浇筑，赋予另外一个人格，以另外一种思维方式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格就没有受到原来我们的内在存有的意识包裹的限制。那么反过头来的话，是可以由他的信念来改变我们的信念，由他的身体状况来改变我们的身体状况，由他的创造力来带领我们的创造力。就像我们用我们在人世间的经验来带我们的内在自己，这不就是一模一样的算盘打法吗？如果各位想从赛斯资料当中去得到什么创造性的资料的话，这里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才是一个最宝贵的资源。不管是从早期课，或者是未知的实相，或者是灵魂永生，赛斯所谈的都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去创造一个新的自己，怎么样从自己绽放开来，或者是绽开来。因为真正的重点是一旦存在就不可能消灭，这是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那么我们这个人格已经存在，而且已经有一个初始的信念在包裹着我们的话，我们要去改变目前的状况，要打死自己，要改变自己，基本上要用的力气真的是大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叫做白熊理论嘛。各位知道白熊理论的故事吗？如果你要自己不想白熊，这怎么可能啊？你本来就没有想白熊，可是一旦你想了白熊之后，你想说要把脑袋里面白熊的观念把它移掉，那因为它已经存在了，你根本移不掉啊。你越是不要去想它，它不就是越存在吗？可不可以做到？假如你像赛斯那样的人格的话，你的确是可以做到。或者是如果你的修为真的是纯如一个小朋友的话，他不受任何记忆跟经验的影响的话，他当然可以做到。可是还是受到初始信念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要走简单的路，那就是去创造一个创造性的自己，创造自己一个最理想中的自己，然后从这个理想中的自己来把自己引导向那个最理想的创作状态，然后再做一个融合。 有关于这个部分，最好能够去参考早期课第二册，怎么去做一个主要建构跟次要建构。而且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怎么做的时候，我们的内在自己像鲁伯是永远随身跟真在一起的，只要真有任何起心动念的话，一定会涉及到本体。我想因为这是非常精彩的一节课，所以我把第七章还是留到下个星期，我们再来有一个整体性的叙述。要不然的话，今天讲一点，然后第七章我们下个星期再从中间切进去的话，可能不是那么能够接得上。不过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我们去创造另外一个人格，如同我们的内在去创造很多可能性的自己，这个真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很容易做到。事实上，你从第七章的这个内容可以看到，我们随时都在创造新的人格，包括真跟罗，他们用他们的想法会创造一个耶克海边的真跟罗，甚至可以让自己看到。这个真的不是聊斋之意，而是非常实际你能够应用的，尤其是在创作性的工作上是非常好用的。从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尼尔在骂神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人格出来跟他对话，而写出与神对话，为什么自动书写的时候会有非常好的材料会出现。我会在今天的课程之后附上道瑞资料的前一本第一个对话给大家当参考。这个部分可能大家要多听几次，因为不是那么容易了解，涉及到怎么去吃不同的糖果，就如同我们怎么样去寻找不同的兴趣，而这个兴趣基本上是复合式的，你也可以跟其他的兴趣合在一起。这一节也在解释个体跟存有之间的不同，我们随时可以变成存有，我们也可以直接就是个体。其实如果用植物的方式来想这个存有跟个体之间的问题的话，是非常容易了解的。不晓得各位家里有没有种田槭，在美国的话，我知道有很多好朋友家里都有种田槭，因为田槭是非常好长的。各位知道田槭的叶子掉下来也会长田槭，田槭的根掉下来也会长田槭，田槭的种子掉下来还是会长田槭，田槭的每一个部分只要它碰到了土地就会继续变成一个新的田槭。所以如果你家里有种田槭的话，你想把它移掉，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把所有的土全部换光了。即便你换光了，它还是会不小心的又长出很多出来。我之前曾经种了一些田槭之后，花了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办法把田槭消除掉。不过我在北京曾经买过一些田槭的花来泡茶，我觉得田槭的花泡起来也相当的甜，而且蛮好喝的，据说对身体也是不错的。当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像田槭那样，但是说真的，假如以植物来设想的话就非常容易了解，不管哪一个身体的部分，只要它落地就能生根长大，而能够生根长大能够长叶子的就是存有，树的营养就是由叶子来供应的。所以如果要谈到个体跟存有的关系，就如同叶子跟树根的关系一样，叶子就如同是我们每个个人一样，而我们的树根长满了叶子就是为了由叶子来提供养分。所以以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我们那一位网友说，如果是用绽放的话会比绽开更能够理解，这样的说法的确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是从你的存有当中去萌芽去绽放，然后绽放之后再由绽放的结果供给你的存有所产生出来的养分。从这样的多次元关系当中，我们就了解我们真的不是单刀互惠，不是单打独斗的，其实我们真的是有一群由内到外的存有跟可能性自己在支援着我们。在前几天的课程，我曾经提到有一节 ESP 的学习班课程，赛事就是要我们练习怎么样从我们的后脑勺一直往后去延伸。赛事说，假如你这样练习的话，你会至少碰到一个可能性的自己，而且从这样的可能性自己当中可以了解到他的想法、他的感受等等所有的事情。这一节是 ESP 的学习班课程第四册的第8月10号1971年 的赛斯课程，虽然课程的内容非常短，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去练习怎么样找到自己可能性的自己。从我们的观点，不管说是绽放也好，或者是绽开也好，我们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创造我们的可能性自己。当然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所绽放或绽开的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也就是我们就是由我们的内在自己用精神性的力量创造出来的一个个体，而且是由这个个体来提供我们的存有的养分的。既然我们有内我的一个传承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用我们的心灵能量创造力去创造我们自己的可能性自己。除了我们创造自己的可能性自己之外，当然在所有其他的课程当中，我们都了解到赛斯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我们怎么去融合我们的内在自己，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也是我们能使用的一个融合的力量，而且是很主要的一个融合的力量。也有一节是8月24号1971年的 ESP 班课程，也谈到这样的一个概念。赛斯也告诉我们说，个人不要过度的自我操作，过度的用力，因为你还有你的内在自己的力量可以使用。既然我们的内在自己随时都站在我们旁边，我们随时在供应我们内在自己的养分，那么为什么不去利用我们内在自己的力量呢？就如同前面所说的，鲁伯永远站在真的旁边，既然有一个大神站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怎么做，我们看不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限制性的概念而已，而且并不是我们看不到它就不存在，反而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很焦急的等着看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发现它的存在，因此它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指导性的资料。各位如果去观察整套赛斯资料当中，其实不断的在提到怎么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合力，为什么要谈可能性自己，为什么要谈梦中自己，其实这两个大部分也是我们可以合力的。而我们能够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恐惧要放下来，而且自己不要过度的用力，可以全神贯注，但不需要自我过度的用力，甚至于无视于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存在，或者是我们的其他可能性自己的存在。其实我们的梦中自己跟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一样，都是活生生的，并且都还继续在成长。还有一个非常妙的巧合，就是在第七章里头不是提到说，我们因为念想的关系会创造很多的其他的我们所不知觉的形象，我们在创造这些不同的形象吗？在这一节有一段文字是这么写的，他说，那由我们的超我投射出来的能量，那造成你肉体诞生的强烈本体的火花，那独特的推动力。所以提到我们是由那个超我的本体的火花在造成我们肉体的诞生。可是如果你去看我附的这个道瑞资料的前一本第一则，它也一样用火花来形容我们的心灵。当然在这个第一则对话当中，翻译者把这个 psychic 心灵把它翻译成灵性，那这个部分曾经跟这个翻译者做过很多的讨论，我也蛮赞成这个翻译者把它翻译成灵性，但总而言之，它就是英文字那个 psychic， 而 psychic 的最主要的定义就是它不是属于我们的肉身的。所以在这里我就顺便提一下，那里所说的 psychic 灵性，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心灵。而在这一节里头，它也一样提到我们的心灵具有强烈的火花，而这个火花会带着我们投射出肉体的诞生。他用的是说到糖果店去找一个你所想要吃的糖果，而吃的那个糖果就具有那个肉身的诞生。它只是一个比喻啦，比喻这是一个兴趣点，只是从两套资料当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说法几乎是用同样的语言在描述的，但是很肯定的他们的意思都是在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尽可能的有一个视角，让我们有一个活动的空间，不管是绽放也好或绽开也好， 我们从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念想，或者是往我们的梦中自己，或往我们最主要的内在的存有当中去寻找一个不同的视角以及新的资讯，这样的融合的话会造成我们在创造力有很大的拓展。再顺便提一个例子，罗在未知的石像当中不是买房子吗？他不是去参观那个马克的房子吗？那个马克其实跟他妈妈并没有恋爱的关系，更没有任何的性接触，可是凭着他妈妈的一个想象，他妈妈已经塑造成一个他跟马克这位富翁的婚姻状态。所以珍跟罗两个人去参观马克的房子的时候，却感觉到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好像他从小就从这个地方长大一样。各位去想想看，只是他妈妈的一个想象，根本莫须有的一个想象，甚至连爱人都不是的一个想象，就可以创造他的儿子把人家马克的房子当作是自己的房子。赛斯在这里也特别提到，其实是我们不了解而已，想象力是具有实相的，所以当他的妈妈的想象之后，就造成了似乎罗好像是从马克那边生出来的。而且呢，后来的情况就是马克先死了，而他的妈妈把那个房子继承给他的儿子。而这样的思维，从他妈妈的想象当中，竟然把这样的一个感受直接就变成在罗的底层的潜意识当中变成他的一部分了。各位去看看，这个想象之后产生出来的融合是自动的，甚至于只是他妈妈的想象，马克就直接桥接变成罗的爸爸了。而且呢，罗就好像曾经在那个地方出生长大，而且拥有那个房子。各位去看看这个融合的力量有多大，我们只是应用想象力而已哦，只是利用想象力就可以创造另外一个实相，而这个实相并不为我们所知道的。就如同第七章所说的，我们创造很多并不是那么鲜明的实相跟形体，却可以活生生的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存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这就是我们在说的，我们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而精神性的存在的融合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很远很远。那么既然我们是精神性的存在，我们难道不能用我们的精神去创造另外一个精神吗？当然可以嘛，只要我们的浇筑点够，只要我们的情感够，只要我们给予强大的能量，它就会真正的存活下来了。像老神在在或者是以神对话，他们都是在一种非常愤怒非常强烈情绪的状态之下去做自动书写，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非常容易去引发另外一个人格出现。请各位记住，我们是波粒二重性，那么既然我们是波粒二重性，就不是只有你看到的这个身体的粒子的存在而已，我们当然还有其他我们没有看到的部分，就如同这一节所看到的这个赛斯的描述。那我昨天提到的那个幻威尔活，只是因为在画像就幻威尔活走到他身边，在他们家走来走去，甚至在指导罗的作画。所以哪需要请什么家庭教师啊，假如你的意愿够强的话，你的家庭教师可以上床披露下黄泉，你可以请到最高明的老师来教你。我之前所提到的那个纯露一心，他们的对话虽然找一些什么孔子啊荣格啊，我并不会觉得太奇怪，因为如果他们的意愿很强，而且他们是在专门讨论到哲学跟心理的问题的时候，当然这些人格因为感同身受的关系，也会被他们吸引到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各位不妨去试试看，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尤其赛斯在每个地方都提起，像我们前面上的未知实相，然后到45节也又提了一次，现在上灵魂永生的第七章又来一次。而如果你去看道类资料的话，那也是比比皆是的，你又何必像关公一样单刀赴会呢？不如去学孙猴子，多找几个猴子猴孙跟你去过五关斩六将。各位，如果你真的找出这样的一种方法，而能够实际上帮你的话，你真的会潜力无穷。最近真的有一些同学在反映给我，他说用了前面的这些方法，他的确解决了他的一些问题，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其实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只是我们不习惯去用它而已。连在我们的房间里面都有很多我们创造出来的人格，只是因为我们创造没有一个真正的专心，所以它只散布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却不为我们知道而已。这个就是我一再强调的，赛斯是一门创造性的学问，而这个创造性的确可以帮助你，可是却不是用赛斯这样来治你的病，或者是改变你的财务状况或关系，因为不是对你来改变，而是去创造一个新的自己，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念向，而从荣格当中去改变你自己。可以直接从自己下手吗？当然可以啦，只是那个难度是比较高一点，而且那个纯净度是要更高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资料不是那么好学的关系，因为我们必须要真的彻底了解赛斯所提的多次元的观念到底在谈什么。因为要讲的东西实在很多啦，所以我想留给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讨论第七章的430节。想象力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用想象去塑造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创造力一定涉及想象力？为什么创造力一定不能跟固定的信念绑在一起？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在课程之后，请各位再稍等3-4秒钟，我会放道瑞资料的前一本第一个对话给大家当参考。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和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灵性实相豁然自己。约翰说，有人问，既然我有豁然自己和豁然实相的问题，你们可以解释一下这些术语吗？以便像我这样的傻瓜也能理解。道瑞说，说起来简单，答起来难，还是那个问题。约翰说，实相是什么？道瑞说，实相是什么？好吧，我们从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式开始，告诉你们所谓的实相。实相，不，我看，我们将以另一种方式开始。我们从灵性开始，灵性是个小火花。灵性就在你可能会叫做终生的探索中，在你们每个个体之内的身体上，帮助你取得想要取得的东西的那个小火花。在你之内的灵性非线性，它不会线性上升下降，也不具有来回的方向性，它可在所有方向进行。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与灵性取得联系。换句话说，这个你，也就是你之所是的你，以及那个小火花，那个生命火花的你，就是灵性汇聚在了一起，并且在决定你希望在第二天或一段时间内要走哪条路，因为你们都拥有一些你们来到这里想要进行经历的事情。在你们的面前，现在这就是要把这个概念放进一个可能会更容易理解的图片形式中。假如你走到一个糖果柜台前，他们在那里陈列着一整个柜台的糖果，并且每个部分之内还有不同种类的糖果。好的，这个灵性会说，这里就是你现在的糖果店，你想要哪些糖果？你说，哪个更能帮助我实现我选择的方向呢？灵性说，这有多重选择， 但是最好的办法是要用软糖实现。不过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尝试甘草糖，但这是你的决定。如果你如此渴望，这些都是你可以经历的复合选择。那么你选择哪个？你说，好吧，我想也许我最好选择软糖。这个结果就是你在时代的特定点上已经为身体的经历所选择的实相。现在根据你所收到的那种资讯的清晰度，对于你在特定时间对特定实相如何做出反应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你将大量的身体表达拖入梦境时间，你会发现实相会变成像是模糊的东西一样。这样你未必完全得到软糖，你可能会得到一种软糖和一块甘草糖的组合。这就是你将在梦境时间带回到生命中要表达的东西。现在这是直到你发现你想要其他经历之前的一个你要工作的实相。换句话说，如果你在这个特定的实相中发现自己正在做你想做的事情，那么你会留在这个实相之中，直到你对你所选择的那个实相感到不舒服为止。那时你会再次与灵性走到一起，另一个，我是说你会选择另一个实相。现在身体存在中的这些实相只被一件事情分开，那就是震动。现在这非常简单，请记住这句话，阻止你从一个实相滑向另一个实相边界的东西是肉体躯体的震动，明白了吗？好的，现在你越变得与灵性调谐在一起，你的表达将会越清晰，你的表达更清楚。你对叫做表达的东西与你之所示的东西之间的运作方式理解得越多，你就越能够与物质现实融为一体。可以说你会自动升高振动，因为你正在为你身体存在的生存带来更多你之所示的东西。你不会与灵性打架，你在与灵性同行，并且你越变得与灵性协调一致，在你所属的身体存在中的振动改变得越多。这是一个自动过程，随着你所表达的灵性和身体存在之间的振动变得更加协调，灵性可以前往任何地方。所以灵性与你协调存在，你肉体躯体的振动在加速，这就是你可以从一个实相滑向另一个实相的时刻。因为振动屏障不是不强烈时那么强烈，而且换句话说，当它不强烈的时候，你也撞不到墙上，所以你会更容易的从一个实相滑到另一个实相。这就是实相发生差异的地方，恰恰是身体存在的振动在阻止你从一个实相到另一个实相，否则你会滑向所有地方，那么你会在时空中滑动的滑行，滑动的滑行。现在当你发现某个个体从一个地方滑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在他们身体存在中的震动，因为他们的认知和作用就像他们在做的那样与灵性直接在一起，所以他们并没有在灵性 和正在以肉体形式进行表达的你之间设置屏障。所以在这一点上，在身体形式中的你，你的表达和灵性可以说将会手牵着手，并说让我们去往其他地方。所以你看，这是多么壮丽的探险。现在可以说，那些主义、学说以及你们在这个行星上拥有的所有其他东西，他们在说保持流动，保持在路上。他们利用各种词汇来告诉你如何保持在现实中。换句话说，不要与你所在的地方打架，因为当你战斗的时候，你在身体中设置的对抗灵性震动的能量就会越多。现在，这对你有意义吗？约翰说，换句话说，在路上等待就是一种引导方式，说顺其自然，事情就会成功。道瑞说，对。约翰说，好的。道瑞说，好的，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们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切都很棒。现在你遇到了一块看不到的石头，石头绊了脚，你绊倒了，你摔倒了，你站了起来，你诅咒，我不希望这样，我想要一个房子，我想要一个家庭，我想要一条狗，我想要一只猫，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想要别的东西。而灵性说，到来这里，你要我帮你学习，如果你不让我看给的一些东西，我应该如何去教你呢？明白了吗？约翰说，明白了。道瑞说，好的，现在你说，这简单。如果不理解，我们会再试一次，这是一种新的方式。约翰说，新的冒险。道瑞说，新的冒险。约翰说，好的。道瑞说，现在让我们试着简单说一下下一个问题。约翰说，豁然自己。道瑞说，当这个存有希望探索物质层的时候，它会发出生命火花。生命火花就是让我们看，我在想，我这么说吧，因为存有无法感受，换句话说，正如存有所选择的那样，它变得活泼并完成。约翰说，用思想去做。道瑞说，是的，一种思想完成的形式，这是用你们有限制的词语的最好说法。好吧，这个存有为了了解它本身，为了你在物质层中进行经历，发出了这些生命火花，所以这些资讯可以通过存有进行搜集。现在这不会只用一次身体表达就会完成，要再次回到糖果店。你会选择橡皮糖，因为灵性说，你希望经历这一点，好吗？你们选择了橡皮糖，在这里存在着所有其他糖果切片，每种切片都有不同的糖果种类。这都将会被不同的生命火花进行经历。约翰说，这个存有吗？道瑞说，这个存有。那么这就是收集资讯的方式。现在你在物质形态中的表达，这是站在你身边的一个， 为了进行物质表达，挨着你站着的一个豁然自己，你是站在糖果店的另一个拿另一块糖果个体的一个豁然自己，这就是你每次生命火花的所有表达，这就是收集进入你存有一切琐事的资讯。现在存在着多个存有，存在着多个豁然自己。你是想问这个问题吗？约翰说，不，我理解这个部分的问题。道瑞说，你看，这就是一个豁然自己，因为概率性事件就是你选择经历的那个东西。换句话说，你已经得到了所有这些种类的糖果，所以我可能会拿这一个，也许我会拿另一个，但你不想要的那一个概率性事件可能会拿走这一个，或一个可能性事件会拿走另一个。现在你们可以生活在你所谓的不同时间线性时间中，跨越多个，你看，很难将这些东西分开，因为它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并且仍然对它有一种时间特质。现在你们都是与一个存有相连接的豁然自己，说有，说有啊，你想与多少存有进行连接呢？约翰说，哦，我不知道，1000个概率性事件，只是闹着玩。道瑞说，好的，现在你有1000个，好吧，你的每个个体因为吃了不同种类的糖果而产生不同的震动。现在当有人，当一个豁然自己连接到这个存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你吃了一块橡皮糖，你旁边的一个吃了甘草糖，但你在生命体验的经历中，因为你的震动会因为你吃了橡皮糖而改变，而那个吃甘草的人也在改变震动。在这个时刻，他们两个都变得非常接近在一起。应该说，这就是当你开始表达并经历你旁边其他人的时候的事情。太简单还是令人困惑？约翰说，不，那没关系。还有，你可以把这一点与赛斯书中罗伯兹和真罗伯兹在纽约海滨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吗？道瑞说，可以。约翰说，因为每个读过赛斯书的人都知道这一个特定事件。道瑞说，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约翰说，可以说他们特别看到了他们自己更大自己的那个部分，并且这是从他们的自己中脱离出来的那个部分。道瑞说，是的。约翰说，因为他们对那次经历不感兴趣。道瑞说，这是对的。约翰说，所以他们没注意。道瑞说，还有，他们选择了他们的现实，但是由于震动全部来自同一个存有，而且可以说是真和罗的身体震动速率增加至如此。如你所知，真一直在不断切换内外实相，这对他是自然的事情。好吧，这就是他们在进行转移，再次转移回去，他被拉过来。你看， 当你们到达这一点时，这些事情发生得如此自然。你也可以做到，约翰，要保持严格停留在身体存在之中，你会很轻松地滑动。他们看到了他们本来所是的样子。约翰说，他们看到的另一个概率性事件，就是他们真正看见的东西。道瑞说，他们看到了另一个概率性事件，这对你有意义吗？约翰说，是的，并且他们明显是在这么做，把另一个概率性事件推入到同样的身体经历频谱中，他们可以更直接引用到相反的作用中。道瑞说，这是对的，因为真在他写的书中所做的事，他正处于一种经历的过程中。现在这就是我们自始至终在说的事情。如果你不进行经历，你就不能真正向另一个人进行解释，因为所发生的事情，你看，如果他遇到屏障，他就会脱离这些资讯。如果他的一个系统在说，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他就不会发生，他也不会通过这个通道，因为他会建立一种身体上的抵抗，这样即使他脱离了身体，也会记得身体做出的反应。约翰说，他有他自己的议程。道瑞说，身体有他自己的议程，当身体、灵性和身体表达都开始协同工作时，流动就开始了。现在有人会说，我可以随时出体，这很简单，这根本不是问题，这只需要一点点工作，能够努力通过身体存在来表现，但是这很自然。阻止你出体的唯一因素是你告诉身体，我害怕这样做，或者我不认为我能做到这一点。隔离墙被拆除的那一刻啊，你就走了。但同样需要一点培训，这就像一个孩子，你们可以把一个孩子放在一个房间的中心，敲着那堵墙，告诉他站在那里。孩子就这样做，因为他不知道他不能做，他没有受过那种认知的训练。年龄越大，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僵化，直到他们20多岁和30多岁时，他们已经设置了这样的障碍，设置了这些屏障，因为这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么多。这就是每个人从他们一出生就告诉他们相信的东西。如果他们诚实诚恳地坐下来列出他们所有的信仰，那么这种信念从何而来呢？如果他们诚实而真诚地看待这一点，他们会发现这些信念是有人告诉他们的东西。约翰说，他们把他带了来。道瑞说，不仅如此，你们还在研究遗传谱系，所以你们不仅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听到它，你们还通过要表达的身体存在的遗传继承它。现在这次课可能太长了，我们尽力简化，如果有更多问题，我们将非常乐意回答。我们感谢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们在教学中 学习身体存在所表达的东西。晚安，我们是道瑞。